弟兄姐妹好，我们上次讲到亚伯拉罕受试验，当神向他启示应许之后，在22章19节，于是亚伯拉罕回到他仆人那里，他们一同起身往别示巴，亚伯拉罕就住在别示巴。从这以后到25章8节，亚伯拉罕受高年迈气绝而死之间呢，一共还发生了好几桩事情。头一桩是22章20节，这事以后有人告诉亚伯拉罕说，密加给你兄弟拿赫生了几个儿子。第二件事情记载在23章，就是撒拉享受127岁，死在迦南地的基列亚巴，就是希伯伦。亚伯拉罕为他哀痛哭嚎，来到赫人面前对他们说，求你们在这里给我一块地，我好埋葬我的死人。最后他把他妻子撒拉埋葬在迦南地曼利前的麦比拉田间的洞里。再往后呢，24章1节，他交代他管理全业最老的仆人，要他往我本地本族去，为我的儿子以撒娶一个妻子。然后就是25章，亚伯拉罕又娶了一妻，为他生了好几个孩子，有新兰、约山、米旦、米甸、伊施巴和舒雅。亚伯拉罕将一切所有的都给了以撒，可是同时呢，又把财物分给他庶出的众子，趁自己还在世的时候打发他们离开他的儿子以撒往东方去。这是圣经从亚伯拉罕一生最后的阶段中所挑出来的事例记载，让我们知道。那我们今天先把这几件事放在一起讲讲。这些事有一个共同的特色，就是耶和华不见了。我们没有看见亚伯拉罕在求问耶和华，也没有看见耶和华对他显现向他说话。这一点和22章之前的亚伯拉罕成了一个鲜明的对比。那难道说亚伯拉罕就不倚靠神了吗？当然不是，倒不如说亚伯拉罕通过了这个不留下自己独生儿子以撒不给耶和华的试验之后呢，神向他启示应许，亚伯拉罕成了一个完全的人。这个完全的人因为他对耶和华有一个如此清晰的认识，他的与神同行啊，就不再是逐一座坛啦，有耶和华向他显现向他说话，他才知道怎么往前走，而是像大卫在23篇里面所叙述的一样，开头的时候很清楚，耶和华是我的牧者，他领我到青草地上，使我躺卧在可安歇的水边，是他带着我走。但是等到最后，大卫说，我一生一世必有恩惠慈爱随着我。当他与神同行亲密到一个地步的时候呢，你已经看不清楚到底是他跟着神的恩惠慈爱呢，还是神的恩惠慈爱跟着他。你虽然看不见他求问耶和华，向耶和华筑坛献祭，可是他所说的所做的都对，就好像耶和华与他同在一样。那这样一个人值得我们花一些功夫去仔细观察他的一言一行一举一动。感谢主，圣经记录了这几处亚伯拉罕最后的事迹啊，就给我们一个窗口去看看一个成熟的亚伯拉罕，与神同行的亚伯拉罕是怎么样的一个人，又有哪些值得我们效法的地方。那刚才说了，这些记载环绕着两个主角，一个是他的妻子死去的人，还有一个呢，当然是以撒和以撒的家庭，就是继承神所给他的应许的独生儿子，关系到他将要生出来却还没有生出来的后裔。你看在25章6节，亚伯拉罕把财物分给他庶出的众子，趁着自己还在世的时候打发他们离开他的儿子以撒往东方去。他不是说打发他们往东方去就算了，往东方去最重要的原因是要他们离开他的儿子以撒，就像当初以实玛利需要离开以撒一样。那我们这个时候数数啊， 庶出的众子往东方去，罗德的后裔呢也住在约旦河的东边，就是摩押人和亚门人。以实玛利呢，我们才说过，住在应许之地的南边，巴兰的旷野，后来就在那一带立国，称为以扫山或者是以东。有什么共同的特色啊？都不在神应许给亚伯拉罕的疆界之内，因为那一块应许的产业是神要给以撒的。他究竟要给他做什么，亚伯拉罕不可能完全知道，但是他必须就着他所知道的，尽他一切所能的，趁着自己还在世的时候，帮助他的儿子以撒把这块产业守护好。那当然同时还有另外一个原因呢，现在这块地上我做寄居的，400年之后神才要给我的子孙。亚伯拉罕信不信神说的这些话？信，但是从信而来他又有另外一个明白，是什么？那个时候这块地上人的罪孽就要满盈了。所谓满盈，当然是越积越多，因此就算他庶出的众子啊，他也不要他们在这块地上生活。一个地罪孽满盈的时候，必然带来神的审判。神会怎么样审判迦南地？亚伯拉罕虽然不知道，可是他心里面非常确定有两件事情。第一，神的审判是说到就到，而且那个倾覆与毁灭极为可怕。第二，就像亚伯拉罕向耶和华一再陈述一再请求的，将义人与恶人同杀，将义人与恶人一样看待，这断不是你所行的。审判全地的主岂不行公义吗？但是任何一个城中间哪怕只有10个义人，耶和华都不会毁灭那城。亚伯拉罕心里就知道了，所谓罪恶满盈啊，那一定是在神的眼中看为不可救药，而且你几乎找不到义人了。既然这样，除了把他庶出的众子也都打发走之外，他会从这块地上替以撒找媳妇吗？不会的。不从这里找，从哪里找呢？22章的最后，有人告诉亚伯拉罕说，密加给你兄弟拿赫生了几个儿子。从这个记载的语气听起来，亚伯拉罕和拿赫之间呢，恐怕没有多少联系。就是那时候的世界，这当然不足为奇。但是对亚伯拉罕来讲，既然这是在神向他启示应许之后所传来的消息，那迟早他也需要为以撒找媳妇儿，这难道不正是他所需要的方向吗？只是找的时候怎么找呢？他又怎么知道所找来的媳妇是对的呢？那我们就得到24章开头9节里面去看他与老仆人之间的对话。这段对话实在是非常妙的。亚伯拉罕要老仆人起誓，你不要在迦南地替我儿子找媳妇，你要回到大河那边哈兰那里替我儿子找媳妇。老仆人说，我找到的这个姑娘要是不肯来怎么办呢？我可以把你儿子带回去吗？亚伯拉罕说，绝对不可以，要是女孩不肯来就没你的事了，这就完了。至于我们刚才问的问题，我要怎么去找到这个女孩，以及怎么知道所找到的这个女孩是对的呢？一个字儿都没提。比如说从前加州有淘金热，你想要参加，那除了知道加州在哪里，你总还要知道这个淘金是怎么个淘法，是在山里头挖呢，还是在水里面捞呢？你还得认识什么样的矿石才是真的金子啊。那个时候有一种很出名的东西叫做 fool's gold， 笨蛋黄金，看着黄澄澄，摸着沉甸甸，实际上不是黄金，一文不值。那这两个人是老糊涂了吗？是怎么样？主人对仆人说，你不要在这儿找，要到那儿找。哎，仆人就真去了，还写在圣经里，这到底怎么回事？其实这一主一仆两个老头的对话里头是有窍门的，只是外行人不见得看得懂。 这九节圣经浓缩起来六个字就讲完了，哪六个字呢？24章7节里边，他必差遣使者在你面前，你就可以从那里为我儿子娶一个妻子。头两个字是他必，他是谁呀？耶和华，加上后面四个字你就可以。既然他必，那你一定可以，这不就完了吗？所以你尽管去就是了。那弟兄姐妹，你能不能把这六个字再简化一下，变成一个字呢？应该可以吧？那个字不就是信吗？什么是信心呢？他必，我就可以。亚伯拉罕一生的诀窍都在这里了，还记得吗？那个时候亚伯拉罕去救罗德，带了家中生养的318个金链壮丁。这些金链壮丁到底是怎么个金链法呢？在哪一方面金链呢？这下子我们可看见了，原来他们是和主人亚伯拉罕一样有信心的人。亚伯拉罕对老仆人这样解释：耶和华天上的主曾带领我离开父家和本族的地，对我说话，向我起誓，我要将这地赐给你的后裔。这是亚伯拉罕对他自己一生所做的总结，清清楚楚，简简单单。主曾带领我，他对我说话，他向我起誓，因此他必差遣使者在你面前，你就可以从那里为我儿子娶一个妻子。事就这样成了。老仆人一听，得，就这么去了。这些人可真是认识神，真是有信心啊。弟兄姐妹，我们能够用这几句话来总结我们的一生吗？这几句话够不够我们把剩下的路程走完呢？但愿如此啊。但是老仆人到底怎么办这桩事情啊？当然也不是眼睛一闭啥都不做，那些等到我们下一次讲24章的时候再来详细查看。目前我们还有一件事情需要回头省察，就是撒拉死了，亚伯拉罕为他买坟地，记载在创世纪23章，也是相当不合常理。你想想看，哪有一个人会对他的妻子说，你活着的时候就跟我到处漂流，你死了我一定给你买房置产，对不对？偏偏亚伯拉罕就是这么做的。这是我们读这张圣经心里应该想的问题，对不对？既然活着的时候你遵从神的话，四处寄居，怎么死了却非得在这儿买块地呢？而且神好像没有吩咐他这样做，他这样做真是对的吗？还有一个疑点，22章明明说他住在别是巴，我们前一次也和您解释了，他去寄居非利士人的地呀，是旷野，是在流奶与蜜、居家置产好地方的应许之地之外，怎么偏偏撒拉又死回去到希伯伦了呢？我们有我们的猜测，可能是他们放羊逐水草而居，也可能是撒拉年纪大了，亚伯拉罕看他身体不好把他安置回去那里，还有可能呢，亚伯拉罕在赫人和非利士人中间来往啊，顺便做点生意，犹太人最喜欢做生意了，而且他在他们中间这个名气不小啊，人家称他为尊大的王子。但这都是猜想，总之神使撒拉死在希伯伦，亚伯拉罕没有意思把他火葬，他一定需要一块地。那这城的人容你在这附近来来去去牧羊，总不好把自己的妻子葬在别人的坟地里吧，这不是两下都为难吗？其实我们也不用多想，因为亚伯拉罕不管怎么做一定是对的。为什么这样说？记不记得亚伯拉罕和撒拉生以实玛利的事情，神给他一个应许却没有吩咐他这样做，可是他却这样做了，因为亚伯拉罕是所谓将来美事的预表啊，他的一生都是在这个预表的剧本里面扮演角色。 无论是神给他这个感动也好，还是神就安排撒拉死在这里，让他走投无路，非得去买块地也好，他都成就了一个预表。什么预表呢？讲的美丽一点，是约翰福音十二章主耶稣的话说，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们，一粒麦子不落在地里死了，仍旧是一粒，若是死了，就结出许多子粒来。或者是希伯来书十一章十二节，论到撒拉，从一个仿佛已死的人就生出子孙，如同天上的星那样众多，海边的沙那样无数。若讲的神学一点呢，就是以弗所书一章十四节所说的，这圣灵是我们得基业的凭据，只等到神之名被赎，使他的荣耀得着称赞。这样您明白吗？神使亚伯拉罕买的这块地啊，是为了作为将来他的子孙要得这块应许之地为业的凭据，或者说产业的压，产业的值。也就是这样，这块地是为了死人买的，不是为了活人买的。活人是凭信心等候四百年，死人呢可以先埋下去没有问题，因为从这个死人要生出许多粒的麦子，如同天上的星，海边的沙。所埋的这个人是多国之母，这样你就会觉得神的安排实在是太美了。而且反过来讲，假如亚伯拉罕没有买这块地，撒拉没有死在希伯伦，他们最后呢就留在别示巴的旷野，以后无论是亚伯拉罕、以撒、雅各都没有葬回麦比拉洞，那行吗？那显然就不够美了嘛。除此之外，这个埋葬啊还有一样的预表，因为既然是多国之母埋葬在这里，就表示他生出的子粒呢不只是以色列民呐，还有我们这些因信基督而与他们一同承受永远的天上产业的外邦万国万族之民。而且对于信基督的人，不分是犹太人外邦人的人，这个地上的死与埋葬一定与基督徒受洗受浸有关系，对不对？我们都知道耶稣基督钉十字架不只是死了在第三日复活了，而是死了埋葬了，第三日复活了。这个埋葬了绝不可少，门徒怎么知道他复活了？是因为他埋葬了，来找他的尸体，天使对他们说，为什么在死人中找活人呢？找不着了。我们受洗也是这样，不单是受洗归入耶稣基督的死啊，更是借着洗礼归入死，和他一同埋葬，死了埋葬了，才能够叫我们一举一动有新生的样式，像基督借着父的荣耀从死里复活一样。受洗呢，就是在死的形状上与他联合，这里面也隐含了一个意思，在埋葬的事上也与他联合，这个叫做旧人和他同钉十字架，使罪身灭绝，叫我们不再做罪的奴仆。只是这个埋葬到底什么意思？为什么我们虽然受了洗，可是好像罪身又没有灭绝呢？那就值得我们回头看亚伯拉罕埋葬撒拉这一个预表与我们有什么关系了。整个事件的过程记载的简单明了，一共只有二十节，可是里边有几句话呢是不断重复的，就是埋葬我的死人，埋葬我的死人。为什么要埋葬我的死人呢？亚伯拉罕两次都加上一句话。第四节他说，我在你们中间是外人，是寄居的，求你们在这里给我一块地，我好埋葬我的死人，使他不在我眼前。第八节又说，你们若有意叫我埋葬我的死人，使他不在我眼前，就请听我的话。弟兄姐妹，有没有听见亚伯拉罕的话？懂不懂什么叫做埋葬？所谓埋葬啊，亚伯拉罕替我们解了， 就是让这个死人啊不在我眼前。一个人受洗为什么罪身没灭绝？按着信心讲，也按着洗礼的功效来讲，你实在是与主同死，也与主同埋了。你既然在死的形状上，在埋葬的形状上与他联合，你应当也在复活的形状上与他联合才对。可是如果你从水里边出来，你的死人仍然天天在你眼前，那么你怎么可能一举一动有新生的样式，如同基督按着父的荣耀从死里复活一样呢？那你说我还是我，我这个死人还真是在我眼前呢，我所有的坏毛病不都还在我身上吗？我怎么可能从水里面出来就真脱离了这个罪身呢？那你就要听亚伯拉罕的话，你也要听神的话说，罗马书六章六节，因为知道我们的旧人和他同钉十字架，使罪身灭绝。他不是因为经历，甚至不是因为相信，而是因为知道。这个知道是一个信心里的知识，就好像亚伯拉罕说，耶和华曾经这样带领我，对我说话，向我启示，他必，你就可以。他的话说，死人不在你眼前，叫做埋葬。你知道不知道？你知道照着行，死人就真不在你眼前，现今活着就真不再是你，乃是耶稣基督在你里边活着。你如果不知道，整天眼睛只盯着这个从水里边出来的死人，让这个死人充满了你的眼界，那你自然活不出新生的样式来嘛。所以弟兄姐妹啊，要听亚伯拉罕的话，别天天还把死人摆在自己的眼前，说哎，我就是这种性格，我没有那个能力，我没有这种恩赐，那些都叫死人。而要在神的应许上把它埋了，看自己为一个全新的人，照着神的荣耀、神的形象、基督的美德所塑造的一个人，凭信心走你前面的路。那我们读亚伯拉罕的一生啊，才不算是白读。讲到这里，我们还有一个重点值得拿出来提一提，就是亚伯拉罕怎么和外人交往。在这方面，我们值得回头到21章。那时候我们稍微说过，非利士人的王亚比米勒同他的军长非哥直接来找到亚伯拉罕，对他说，凡你所行的事都有神的保佑，我愿你如今在这里指着神对我起誓，不要欺负我与我的儿子并我的子孙，我怎样厚待了你，你也要怎样厚待我与你所寄居这地的民。亚伯拉罕说，我情愿起誓。这当然是件好事，因为人家看见你的见证啊，主动来向你提出这个既敬畏神又有远见的方案，那我们彼此起誓不就得了吗？可是不然，在亚伯拉罕看起来，我们既然要彼此起誓，在耶和华面前起誓，那么我们中间要是有什么过节、有什么误会呢，应当先把它弄清楚。原来从前亚比米勒的仆人霸占了一口水井，亚伯拉罕就把他提出来，并且以这件事情指责亚比米勒。我们既然说彼此不欺负，那么从前你的仆人来欺负我们，霸占了我们所挖的井，难道不应该提出来吗？那亚比米勒说，谁做这事我不知道，你也没有告诉我，今日我才听见了。这就让我们知道亚伯拉罕呢，讲这件事不是为了讨公道，为什么从前不讲，今天才讲呢？他寄居人家的地，你的仆人来霸占我的水井，那我让步就算了。只是我们如今要彼此起誓，彼此立约，那我才拿出来和你说，让我们这个约啊，可以建立在一个坦诚的基础上。照常理判断，既然是亚比米勒欠了亚伯拉罕的，现在把水井归还给他，是不是应当送一点赔罪的礼呢？可是亚伯拉罕除了用牛羊来与亚比米勒立约之外呢，又特别把7只母羊羔另放在一处。亚比米勒就好奇了，问亚伯拉罕说，你把这7只母羊羔放在另一处是什么意思呢？亚伯拉罕说，你 要从我手里受这七只母羊羔，做我挖这口井的证据。怪吧，他没向亚比米勒要七只母羊羔，他自己反而又送亚比米勒七只母羊羔。什么意思？这井原来就是我的，现在啊，我付上赎价，把它从你手中赎回来，这个井第二次归我，而这个赎价就是你我中间的证据，不但为这口井重新归我作证，也为这口井啊，原来就是属我的，原来就是我挖的作证。这个像什么？难道不像我们这些被主赎回来的人吗？本来我们就应当是属他的，却被罪恶，被这个世界的王掳去了。耶稣用自己做赎价，把我们买赎回来，让我们第二次归他，对不对？那亚伯拉罕这个我们普通人叫做慷慨宽宏大量的作风，还有另一面的意义，就是他曾经对索多玛王说的，你的东西连一根线一根鞋带我都不拿，免得你说我使亚伯兰富足。现在他到赫人中间去为撒拉买坟地，哎，又显出他的气度来。亚伯拉罕看中了一块地，是索辖儿子以弗伦田头上的那个麦比拉洞，他就要按着足价来买。那赫人以弗伦怎么说呢？不然我主请听，我送给你这块田，连田间的洞也送给你，在我同族的人面前都给你，可以埋葬你的死人。亚伯拉罕不肯，他绝对不从赫人手中拿好处，就像他不愿意从索多玛王手中拿好处一样，因为他是属于耶和华的。耶和华怎么向他起誓，他也向耶和华起誓，一根线一根鞋带都不拿。那亚伯拉罕呢，就在那地的人民面前下拜，这已经是第二次下拜了。人家称他为尊大的王子，可是人家把他抬得越高啊，他就把自己降得越低。他在众民面前下拜说什么呢？他再对以弗伦说，你若应允倾听我的话，我要把田价给你，求你收下，我就在那里埋葬我的死人。你有没有发现亚伯拉罕办事，当他要买这块坟地的时候，所有的细节该怎么做，他早在心里面是清清楚楚的知道，因此旁人跟他说什么都没有用，你讲的话再好听呢，他也不会动心，更不会因为你们的态度而改变他的主意。果然亚伯拉罕再一次说的时候，以弗伦就讲真话了，我主请听，值400舍克勒银子的一块田。哎，这才是真话，他这块田呢、啊，他要卖400舍克勒银子，在你我中间还算什么呢？只管埋葬你的死人吧。亚伯拉罕听从了以弗伦，什么意思啊？他一听这话他就懂了，你是要卖400舍克勒银子，那他就照着他在赫人面前所说的话，用买卖通用的银子平了400舍克勒给以弗伦。于是麦比拉曼利前以弗伦的那块田和其中的洞并田间四围的树木都定准归于亚伯拉罕。他怎么与外人来往？用咱们中国人的话来讲，就是让人家心服口服，绝对不会让别人认为亚伯拉罕占了我的便宜，反而无论是从态度上、言语中、从交易上，都让与他来往的人觉得很称心、很舒服。其实赫人是耶和华指了名要灭掉的迦南十族之一，却丝毫不影响亚伯拉罕跟他们来往的风范与度量，这就是在耶和华手中制作出来的完全人。在他身上还有太多值得我们学习的地方，但是时间的关系，我们今天只能够讲到这里了。